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737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23:40，9560千赫；0:30，11910千赫。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2日下午3:10的新闻。日本鹿儿岛县土嘎拉列岛近海一带地震活动持续活跃，截至目前，在鹿儿岛县石岛村震度一级以上的地震已超过1800次。鹿儿岛县土嘎拉列岛的鄂石岛和小宝岛周边地区自6月21日起地震活动持续活跃，截至目前，在鄂石岛已观测到最大震度6弱的摇晃。鄂石岛7月6日连续发生2次震度5强的地震，7日也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截至目前，已观测到的震度一级以上的地震次数为7月10日22次，11日101次。此外，12日11时左右发生最大震度4的地震。当天，此前观测到7次震度一级以上的地震。自6月21日以来，累计已达1883次，地震活动持续活跃。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由于震中较浅，并且距离观测点越近，震度越大，需警惕最大震度为6弱左右的地震。
一份规定了所需检疫合作等内容，旨在使中国恢复进口日本产牛肉的协定，在中方完成了相关程序后，于7月11日生效。中国从2001年起一直停止进口日本产牛肉。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在访问国马来西亚对媒体记者表示，我对协议终于生效表示欢迎。我认为这是旨在时隔24年恢复对中国出口牛肉的重要节点。岩屋接着表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中国何时恢复进口，但希望从现在开始就具体程序进行认真的磋商。岩屋表示，打算加快与中方的磋商，以便使日方能尽快恢复对华出口牛肉。此外，岩屋还强调，日方将继续强烈敦促中方尽快解除针对福岛县、东京都等10个都县的食品进口限制。另一方面，鉴于接连发生中国军机迫近日本自卫队飞机等事态，岩屋表示，在10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时，双方再次确认将进行协调，以便两国外交和防卫部门能尽早举行日中安全对话。
由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的东亚峰会外长会于7月11日在马来西亚召开。除东盟成员国外长等官员外，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等也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伊始，担任主席国的马来西亚外长莫哈莫哈桑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正面临大国间竞争加剧、经济分裂等复杂危机，严重威胁着和平与繁荣，彼此对被卷入大国对立表示强烈担忧。 据外交相关人士透露，会议就中国在南海加强海洋活动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焦点之一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在此次会议上并未进行讨论。东盟成员国表示，将采取不对美国实施报复措施的方针，计划今后通过推进单独谈判，以期实现贸易多元化。
关于乌克兰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 NBC 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将于7月14日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大声明。NBC 电视台报道称，特朗普7月10日接受该台电话采访，在谈到持续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时，他表示："我对俄罗斯感到失望。我们来看看未来几周会发生什么。"报道称，特朗普接着表示，将于7月14日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大声明，但并未透露细节。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11日称："我们仔细记录着特朗普总统发言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从而表示俄罗斯将密切关注特朗普的声明。此外，NBC 电视台还报道说，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表示，美国将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运送武器，北约将承担这些武器100%的费用，并将其运往乌克兰。特朗普最近表示，美方也将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
正在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出席了那达慕大会的开幕式。那达慕大会是蒙古国的全国性体育盛会，竞技项目包括射箭和赛马等。当地时间7月11日上午11时前，两位陛下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国立中央体育场，与呼日勒苏赫总统夫妇一起在贵宾席上观看了开幕式。那达慕大会是象征蒙古文化的体育盛会，每年从革命纪念日的7月11日起举办3天。可以看到大相扑的前横纲选手白鹏坐在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的后方。仪式上表演了仙鹤舞和樱花舞等，以表达对作为国宾到访的天皇和皇后两位陛下的敬意。两位陛下与总统进行交谈，并不时用望远镜观看仪式。天皇陛下2007年曾作为皇太子到访蒙古国，当时也出席了那达慕大会的开幕式。
近一段时间，日本暑热天气持续。在此背景下，一家企业在东京各大车站推出了一项晴雨折叠伞共享服务，价格低廉，方便实用。为了减少社会上一次性雨伞的消费，这家企业一直经营雨伞的共享服务，这次则推出了晴雨折叠伞共享服务。7月10日，新的共享服务的启动仪式在东京都千代田区 JR 有乐町站站前举行。车站一角设有晴雨折叠伞的出租点，顾客通过相应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租借，使用完毕后可在其他车站的出租点予以归还。晴雨折叠伞的出租点共有约150个，分布于东京都各主要车站。租借收费为每24小时140日元或包月280日元。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五课。
今天学习怎样向出租车司机说明你的目的地，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出租车。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进行温泉的采访，他正准备坐出租车去地狱谷野原公园，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因为在那里冬天能看到猴子泡温泉。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第十五课的绘画。
どちらまで？
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こちらは初めてですか？
はい、初めてです。猿の写真を撮りに行きます。
そうですか。今日は寒いから猿がたくさん温泉に入ってますよ。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出租车司机问米亚：
どちらまで？
您去哪儿？
米亚向司机说明他的目的地。
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麻烦您去野原温泉。
司机说：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好的，知道了。
こちらは初めてですか？
您是第一次去吗？
米亚回答说：
はい、初めてです。
是的，是第一次。
猿の写真を撮りに行きます。
我要去拍些猴子的照片。
司机回应道：
そうですか。
是吗？
今日は寒いから猿がたくさん温泉に入ってますよ。
今天很冷，应该有很多猴子在泡温泉。
泡温泉的猴子叫日本猕猴，在海外也很有名，被称作 snow monkey， 雪猴，对吧？
对，米亚去的野原公园位于深山之中，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下车以后还要走大约30分钟，所以啊，要是碰上有积雪的话，去一趟还真不容易。不过呢，为了一睹可爱的猴子，很多外国人还是会不辞辛苦的前往。
重点语句，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麻烦您去野原温泉。
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出租车司机说明你的目的地了。好，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猿の温泉
是猴子的温泉。
猿，
猴子，和
温泉，
温泉之间的 no是用来连接两个名词的助词，前面的名词修饰后面的名词。
まで
也是助词，意思是到。
お願いします
是请求的意思，在有事拜托他人时使用。
本课要点：
说明目的地时，在处所名词后面加上
まで，
然后再说
お願いします。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お願いします。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我们来听一段出租车司机和乘客的对话。
どちらまでですか？
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どちらまでですか？
您去哪儿？
どちらまで？
的
どちら
是疑问词，它是
どこ
哪里哪儿的郑重说法。乘客回答说：
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麻烦您去机场。
空港
是机场的意思。空港的u和 o 这两个音要分别拉长一拍。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空港，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试试看。
来练习说一下你的目的地。假设你想去东京晴空塔，已经坐上了出租车。东京晴空塔是
東京スカイツリー。東京スカイツリー。
好，请回答。
東京スカイツリー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地图或者事先写在纸上的目的地拿给司机看。
没错，那下面我们就来做个练习。假设呢，你一面给司机看地图，一面说：“麻烦您去这家酒店。”请想想看，这句话该怎么说呢？这家酒店是
このホテル。このホテル。
好，请回答。
このホテル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进阶。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短句里出现的这句话。
お願いします。
它有很多非常方便的用法。在
お願いします
的前面加上名词，就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请求。例如，在酒店里想要退房，可以说
チェックアウトお願いします。
还有咖啡是
コーヒー。コーヒー。
如果在餐厅或咖啡馆想要点咖啡，就可以说
コーヒーお願いします。
结账是
お会計。お会計。
如果要结账，就可以说
お会計お願いします。
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チェックアウトお願いします。コーヒーお願いします。お会計お願いします。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どちらまで？
猿の温泉まで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こちらは初めてですか？
はい、初めてです。猿の写真を撮りに行きます。
そうですか。今日は寒いから猿がたくさん温泉に入ってますよ。
春さんの知恵袋。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来介绍一下日本的出租车。
日本的出租车有固定的计价标准，会显示在计价器上，所以不需要跟司机讲价，也不必付小费。
哦，那么哪里能打到出租车呢？
机场、车站、酒店和风景区通常都有出租车的上客点。另外呢，城市地区有很多流动的空载出租车，要叫车只要举手示意即可。后门是自动开关的，由司机来操控。请注意，不要自己擅自去打开或关闭车门。
哦，是吗？那怎么来辨别出租车是不是空载呢？
空载的时候呢，会打出空车灯，显示出
空车、
空车两个汉字。
哦，可以打电话叫车吗？
可以，还有英语的预约 APP。如果你去的地方出租车比较少，那还是预约一下比较放心。
虽然出租车很方便，但是在大城市有时候会遇上堵车，反而更花时间。
确实如此，所以呢，在安排日程的时候啊，要把时间安排得充裕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堵车等而长时间乘车，那么车费也会随之增加。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下期节目米娅将到达野原温泉。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